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我们要看什么地方哈？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秀出来啊。今天我们要读从第35章开始哈。35章，上次我们是读到22、23啊，那是约雅敬王，可能是晚那个末年的时候的事情。那对约雅敬这个是不好的王啊。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是利甲族遵照他的先祖的命令哈，不喝酒。那这个是在也是可能是约雅敬王末年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正在包围耶路撒冷哈。好，我们打开这个第35章哈。35章我先读几段好了哈。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一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好，这个这里有一群人很特别啊，神要耶利米啊去招呼他们来，然后请他们喝酒，结果他们说他们不喝，因为他们的祖先啊吩咐他们不可以喝酒啊。那后来你看神的反应，他说，我的百姓啊，我跟他们这个再三的嘱咐各样的事情啊，三生五令啊，就是怎么叫他们吩咐他们许多事情，就他们都不听。可是呢，这个利甲的这个子孙啊，对他们先祖的这个吩咐啊，却是这样的忠心的持守啊。所以他说，哎呀，实在是神好像很羡慕这个利甲族有这么好的这个子孙，他自己的子民呢却这么的不成器哈。所以后来他说啊，神要祝福这个约拿达的子孙啊，他说他们永不缺人啊，势力在神的面前的最后一节那么说的啊。好了，那这个你又会想说啊，不喝酒，然后不栽种葡萄园啊，不住房子。这个为什么这样要求他们啊？因为他的祖先说，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得以在你们寄居之日得以延长啊。然后为什么神对于这样的一批人呢，给他们赏赐，说他们绝对不会缺少人啊，势力在神的面前，就是他们会繁衍啊，一直持续在神的面前服侍神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那我们要先看这个利甲族，这个是什么人啊？这个照圣经来看哈，我们判断这个利甲族可能是属于基尼人。怎么说呢？在历代志上2:55哈，那边有提到犹大的一些支派啊，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各个宗族，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犹大支派里面的加勒哈，加勒他们就分布在犹大地的。在这个希伯伦那一带啊，当他讲到这个加勒的后裔的时候，他突然就插进来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他说那边还有谁啊？他有住 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斯米亚人、苏甲人，他说什么？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主哈莫所生的。这里有提到利甲，利甲，那利甲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也是很特别，不是常常见到。他说这个利甲这一群人，利甲这一族的人，他们的始祖叫做哈莫。那哈莫呢，他生了一些人，就是住在这个加勒的后代所住的那一块地方。那他说这个人呢是基尼人，既然是基尼人，为什么会写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家谱当中？这就有点奇怪。好，那基尼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基尼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迦南地本来就有的一个民族，他们是属于半游牧民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神说他要把这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块地是目前是谁在住？他讲到迦南七族，还有呢讲到有基尼人，还有基尼喜人等等，所以基尼人也是当地的一个算原住民。但是他们跟迦南七族不一样的是，迦南七族神是要吩咐以色列人要给他们除灭，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没有说要除灭这个基尼人，甚至于这个基尼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曾经善待以色列人。摩西的岳父就是属于基尼人，所以后来那个当犹太人将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基尼人也帮助过他们，甚至于帮他们当向导，带他们经过那个旷野。好，那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之后，有些基尼人呢就住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住在犹大支派的境内，跟迦勒的后裔同住。那我们可以从后面的一些经文看到，他们后来也规划成为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利甲族，你可以确定他是已经规划成为以色列人，要不然的话，这个叫做什么耶利米不可能请他们在神的殿里面请他们喝酒，对不对？他如果是外邦人的话，根本不能进到神的殿里面去。他能够在神的殿里面在那边喝酒，那就可见他们已经是规划成为以色列人了。但是虽然他们是规划成为以色列人，但是在他们当中，他们有一些生活习惯还很特别，他们不住房子，他们只住帐篷，那他们不喝酒。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祖先他说约拿达给他们的规定。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基尼人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有了，然后呢在摩西时代，你有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基尼人有几个，一个是在摩西时代提到刘尔，就是摩西的岳父，还有他的内兄，摩西的内兄就是他太太的兄弟，叫荷巴，当然也是基尼人。到士师时代有讲到荷巴有一个后裔叫做西柏，他有个太太叫做雅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他曾经拿一个这个帐篷的那个钉子把这个一个将军叫做西西拉这个头给他刺穿了，哇，吓死人。那他就是那个西柏的太太，那西柏就是一个基尼人，他跟那个夏所王耶宾这个是和好，所以他那时候跟以色列人的敌人很好，但是问题是他太太这个帮助以色列人，所以这个雅裔这个太太被这个神大大的称许。好，这个在士师时代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基尼人，到了王国时代就出现这个利甲跟他的儿子叫做约拿达。好，这个所以利甲族呢是这么来，那利甲的祖先是叫哈莫，刚刚我们有提到，那约拿达的子孙就是叫利甲族，就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一批人。那约拿达在这个列王记上面有出现过，这个图这个图是谁？这个图这个拉这个什么驾着这个马车的，这个就叫做耶户。那耶户那时候被高成为以色列王，所以那时候他就要去要篡他这个主人的位，所以那时候他就去到这个叫做耶斯列平原，然后那时候呢他在那边路上呢就他已经把他的这个谁把他的这个主人给杀了之后，他现在要去撒玛利亚， 准备到那边去啊，要除灭那些拜巴利的人啊。所以他在路上他就遇到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啊。耶户就问他安，对他说：“你曾经待我像我曾经待你吗？”约拿达就回答说：“是啊。”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就拉他上车。耶户说：“啊，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啊。好，就接着这个事情也是很奇怪，因为这个约拿达怎么这个突然就这样出现啊？但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作用，他就是记述说叙述说这个耶户啊，在去屠杀那些拜巴利人当中啊，曾经邀请这个人啊去看啊。好，那结果后来他就耶户就设诡计啊，把那些拜巴利人全部都啊招聚来说，我要现在给巴利啊要献大祭啊，所以你们都要来一起啊，来跟巴利献祭，不能一个都不能漏啊，全部都要来。来了之后给他们穿上礼服，所以在巴利的庙里面呢要献祭。耶户就假装进去要献祭，献完祭之后一出来，他说他叫那些兵丁啊，全部把里面人一个都不能留下来，全部杀光啊。他说如果放掉谁啊，我就要这个他偿命啊。所以那些被拜巴利的人啊，全都被杀光了，他们的尸首被丢出这个巴利的庙啊。后来这个巴利的庙被当作厕所啊，被污秽掉啊。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耶户就在以色列当中这个灭了巴利，巴利崇拜这件事情，所以神嘉许他，让他这个后代大概有五代在以色列做王。好，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约拿达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下，也没有记载说他为什么会被邀请，他好像他跟耶户是认识的还是怎么样。好，那但是在耶利米书这边，这个约拿达又再度被提起啊，提起说什么？他就吩咐他的子孙啊，不可以喝酒啊。第一个不可以喝酒，永不可喝酒；第二个不可以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啊。然后呢，一生要住帐篷。好，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就请他们喝酒啊，他们真的他们就不喝啊。这时候其实离那个约拿达那时候发生就是这个他们那个耶户啊杀这个拜巴利的已经200多年了哈。这200多年来他们都是谨守遵行他们先祖的命令啊。好，那为什么不可以喝酒啊？那这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喝酒啊，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有怎么说啊。箴言里面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圣经里面没有说你不能喝酒，但是他说酒喝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喝多了，你喝醉了，会让人一个人就是懈慢，会讲一些这个不该讲的话，使人喧嚷，这个人会变得很嗨。然后如果你因着喝酒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啊，那你就完全没有智慧啊。好，所以新约里面有说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啊。然后那个箴言里面有特别对喝酒也提了很多，他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啊。然后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啊。然后何西阿书里面说哈，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啊。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边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事情，因为何西阿书里面特别攻击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个奸淫跟酒这边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拜巴利的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们里面有淫乱的事情，还有喝酒的事情。他说啊，这个巴利宗教的这个淫乱跟酒啊，让以色列人失去理智啊，夺去人的心啊。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哈，这个当初这个约拿达为什么他不准他的子孙啊喝酒啊？他说永不可喝酒啊。我猜想他那时候看了那个耶户啊除灭那些拜巴利的人那幅景象啊。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他这个我相信这个约拿达他本身不拜巴利，他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他从那幅景象里面他看到神的这个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怎么样临到这些拜偶像的人身上，所以他心里头起了一个很深的这个警戒，所以他不要他的子孙跟这个拜偶像有任何的牵连，他不要他的子孙呢被引诱跑去拜偶像，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所以这个什么釜底抽薪啊，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叫他们永远不要喝酒，你不要喝酒你就不会脑筋糊涂，然后跑去跟着人家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不让他们去盖房撒种跟栽种葡萄园呢，他们就不会去务农务农有什么不对他是盖房撒种跟栽种葡萄园，就是你要从事农耕的事业农耕的事业，那农耕的事业的话你就会有一个试探，什么样的试探，要去你就需要风调雨顺，对不对你需要这个五谷丰登你就希望说这去拜个神让这个神能够保佑你这些出产都很好，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拜巴利那为什么拜巴利呢？因为巴利是掌管这个风雨跟农作的这个神的这个迦南的这个假神，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拜巴利，就是因为他们在从事农耕他们从事农业，从事农业才有这个需要去拜巴利，如果你不从事农业的话你不需要拜巴利，因为跟你无关，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约拿达他想到说看到那些拜巴利人的下场这么可怕，他说他不要他的子孙被引诱跑去拜巴利，所以最根本的做法就是让他们不要去务农就是怎么样住帐篷，住帐篷就是说做一个游牧民族做游牧民族，那你这样的话你永远不需要去讨巴利的喜欢，对不对然后呢你做这个一个游牧民族住帐篷你的生活就非常的简单这会远离那些拜偶像的试探。好，所以他为着他的子孙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福祉安全就规定他们不可以喝酒，不要去盖房，不要撒种，不要栽种葡萄园一生呢要住帐篷。哎呀，这对有些人来说，哇，那我这样子受到很多限制，我只能过这种很这种简朴的生活但是他的子孙呢，非常听话，谨守他这个这个先祖的这个教导，这个教导之后，所以他们就没有跟着以色列人落在这个拜巴利的这样的一个罪里面所以神就非常的嘉许他们，说他们永不缺人，势力在我的面前所以当初这个我们这个小恩那时候本来要学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就业就说学什么都好，但是他不鼓励他去学艺术，为什么呢？他认为说艺术的这个圈子里面试探太多试探太多，那
道德没很少有道德感跟责任感
当然是有些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总是总是这是一个比较试探比较多大的一个环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你去学理工可能安全一点好，这跟我想这个心态跟当初约拿达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从当初一直到现在就是从那个什么约拿达那时候吩咐一直到这个耶利米这个时代已经隔了200多年他说他说现在为什么他们跑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来那个利甲族说是因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上到此地我们因为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把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平常他们是住在旷野里面，他们在外面是牧羊的，对，他们不会到这种这个繁华的城市里面，这种地方跟他们是不搭调的，他们不会来这种地方的。他现在是为了躲避敌军因为耶路撒冷有城墙保护嘛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在那个列王记下24章里面有提到，那是在这个约雅敬到了他末年的时候 末年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使加勒的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啊，还有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雅敬。所以这个，因为约雅敬的年间有两次被掳啊，第一次就是这个把但以理他们掳去了，但是他现在所讲的这个不是那一次，因为这里有提到有亚兰的军队，所以这个是第二次啊，第二次。所以呢，这是在597年犹大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你要看到约拿达那时候是在耶户啊，耶户登基的时候，他看着这些事情啊，屠杀拜巴利人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到现在到约雅敬年间，其实应该是到他的最末年的时候，那现在利甲族啊，他们还是不喝水不喝酒啊，这当中相隔差不多240年。这240年当中，他们谨守遵行约拿达的吩咐。哎呀，神说这太难得了，我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子民啊，把我的话都当耳边风，不像利甲族啊。所以他对于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一小群人啊，他们怎么样来这个远离偶像，远离试探啊。这个约翰一书最后一句话也是，小子们呢要怎么样？
远避偶像。
远避偶像。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有一些试探比较大的环境啊，试探比较多的那种地方啊，我们要避免啊，要尽量避免。
好，这一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而且主耶稣还羡慕他们。应该说耶和华神天父非常的羡慕他们。好，这是他们先祖所留下来的遗命啊，已经过了240年了，他们都还是持续的遵守啊。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很像拿细尔人，对不对？他吩咐他的后代不可以喝酒，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享乐这个地上的福乐啊，然后呢避开这个浓雾，怕他们去拜巴利，然后不要盖房子，因为你一盖房子你就定下来了，你定下来的话就是很可能就是去拜巴利了啊，所以你必须要为着你的生活呢住帐篷，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啊。你找到一块草地又有水，你可以让你牧养的羊群在那里啊歇一歇啊，吃草，然后羊可以长大。但是万一碰到了后来羊那个草吃完了，那你就必须要再移动，要骑着马去找另外一块有草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是居无定所，可是却是过一个信心而且分别的生活啊，所以很难得啊，已经200多年的先祖的教训，他们还是可以守住，尤其是到了耶路撒冷了，到了这个都会的地方了，那个试探是更厉害了生活也比较享受了，比以前到处这样子游牧啊享受的多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动摇啊，他们还是跟当初没有改变，但是上帝对他的百姓他是一再一再的啊，这个从早上起来我就派我的先知去跟你们讲，这个从早上起来我们看英文是 again and again， 在原文的里面这个字啊就是 repeatedly， 就是重复的重复的，也就是一再又一再的跟他们警戒，你们这样子的拜偶像的生活要悔改了，因为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审判就要来了，我的怒气快要发了啊！他是现场的跟他们讲，当时的跟他们讲，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这两个对象摆在一起，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他那个那个谁啊，那个约拿达、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如此如此啊、哦
嗯、
他说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那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们在这个地上只是寄居而已、哦、只是寄居，他不把这个地当作是他们这个久居之地、哦、
所以不盖房子，
所以他们就是只住帐篷。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心态啊，就已经是觉得说人生在这个地上都只是暂时的、哦、不要花太多的心力在这边要盖房子要干什么、哦、
要种田。
对、啊、我们的心思要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天上、哦、好，接着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
不好意思哦，
哎，好，
请问那个利甲族还是算外邦人是吗？
他规划
跟
以色列
人友好。
他已经规划成以色列人。
我相信他们是规划成为以色列猎人了，所以呢，他们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哈、啊，
嗯，
去喝不是喝酒啊，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去，
可以进入圣殿。
对对，因为当圣殿它有比较内层的，有比较外层的哈。啊，最里面的当然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啊。
嗯，
然后但是外面有一些很像库房的那些区域、啊、
房间
、嗯，我相信大概只有这个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啊。在最外面还有那个做买卖的那个外院，那外邦人也可以去啊。但是以他们可以去到，他刚才讲说，哎，那个是谁的房间，在谁的隔壁，在谁的上面，我讲的那么清楚，
上层
、嗯、所以这个一定是那个圣殿旁边的那种附属的那个建筑啊，里面他们有些像库房一样的房间啊，所以应该他们是已经是规划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的这个，你如果从他们的族谱追溯上去的话，他们是属于利甲族，是属于应该属于基尼人。OK， 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了，我们再看24章比较短，只有十节啊。那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讲到两筐无花果啊。神很喜欢用这个食物教学啊，他知道有时候光讲啊，大家印象都不是很深，所以他常常会拿一些道具啊，拿一些道具让大家印象深刻啊。24章第1节啊，他说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啊。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啊，约雅敬就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发生在他们第二次被掳啊，597年那一次。那次里面，这个主要的这些工匠、铁匠这些哈有才艺的人都被掳走了啊。然后呢，这次以后，那当然就是应该是那个时候西底家就登基了嘛，西底家是尼布甲尼撒所立的一个傀儡啊，那他是约雅敬的叔叔啊。好，这次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啊。好，所以他看到这里有两筐的无花果啊，一个是极好的啊，一个是极坏的啊，坏的时候都烂掉，都不能吃了啊。好，然后他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了啊，他就问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了什么啊？啊，他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啊。这跟当初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类似，对不对？那时候神也是给他看异象，然后就问耶利米说，你看到什么啊？啊，然后这个耶利米就看，哎，果然是啊，就是看到这个神要看他看的异象。那接着神就跟他解释啊，那第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啊，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到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呢， 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啊。好，所以神跟耶利米啊解释这两个篮这个无花果的意义啊。极好的无花果呢是代表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个犹大人啊。那这个极坏的无花果呢是留在犹大跟住在所以跟那些后来跑去埃及的那些犹大人啊。好，这会让他们当初这个留在这个那些听众啊，就是说听耶利米啊跟他讲这些异象的那些犹大人啊，会一定会非常惊讶，对不对啊？当初那批人被掳走的时候啊，有一些人留下来啊，没有被掳走，那些人是幸存者。那幸存者他们心里头一定在想说：“哎呀，哎呀，真的是好在哦，我没有被掳走啊！”哈，那些人真的是命运悲惨啊！哎，那些人不是那个穷苦人是最后第三次被掳，才是留下那些最穷的啊。第二次没有，第二次那个什么西底家还有他的首领呢都没有被掳啊。那所以第二次被掳的是一些工匠啊，还有那些那个
专业人才。
哎，还有那个约雅金跟他的这个妈妈啦、皇后啦那些哈，那些人被掳走啊。好，那些没有被掳走的心里头一定是谢天谢地啊，我们没有被掳走啊。然后那些被掳走的呢，都是命运比较坎坷了啊。那没有想到啊，神却是说啊，那些被掳去的是极好的无花果啊，那些幸存的呢是很坏的无花果。那这些。幸存的呢将来的命运会更加的悲惨啊。这个是会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对不对啊？你看到神对于一些事情的安排啊，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好，那从这里头，当时神是给他们发一个预言啊，后来果然是这样子。他说那些去到巴比伦的后来最后就在被掳归回啊，神保守他们。然后而且在那个70年当中，神就改变他们的心，神赐给他们一个什么归向神的心啊、哦、所以神就重新建立他们。那反过来讲啊，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就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刚硬啊、哦、为什么？因为神叫他们借着耶利米啊说，你们现在留下来，但是现在你们的存活之道啊，就是要投降巴比伦，要服侍巴比伦，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甚至于后来就是起来反叛啊。好，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啊五到六节啊这么说，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然后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如果说他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看见啊，眼睛被神打开，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什么缘故呢？是神的审判，是神的管教，对不对？当你面对神的审判跟神的管教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就是自卑，然后呢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呢到的时候他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当神在管教人，在审判一个人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要起来抵抗的话，你这越抵抗你的结果就越糟糕。但是如果你服下来，你就是投降，然后你顺服说，神啊，你这样子待我是本来就是我所配当得的啦，我本来就应该要受这样的管教啊。你越谦卑降服下来，神就越快的把你升高。所以那些被掳去的那些人啊，我相信也不是他们自愿啊，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就是没办法，他们就被掳去了啊，他们也就是顺服这个命运的带领被掳走了。那掳走之后，反而神让他们很快的在升高啊。但是那些留下来的呢，他们就继续抵抗。后来那个他们就。本来是刚开始还是服侍巴比伦王，没办法，但是他们里面有很多人这种这个反对的声音，他们要起来啊， 起来这个抵抗巴比伦，所以后来他们就真的就是反叛了，一反叛的结果啊，这下子真的是就更惨啊，更惨。那甚至于后来连国都灭了之后呢，他们还跑到
埃及
去啊，所以这个就根本就是没有看见说这件事情是完全是出于神的管教，神的手，所以他们就在不向命运低头啊，他们要做一些事情。那这样的结果呢，他说这就像他们坏的不能吃的这个无花果一样，神要把他们在列国当中啊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啊。好 ，OK， 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这个如果说是神在管教我们，我们要明白，不要人搞不清楚状况啊。然后呢，这个还在那边啊，这个踢刺啊，保罗对神对保罗说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我们怎么样不没办法逃出神的手掌心啊。所以要自卑，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啊，然后配合神啊。神居然让那些被掳去的，后来成为这个一批这个什么种子，让这个神的这个复兴啊重新临到。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下次我们要看第27章啊，27章、28章，然后29章啊 ，OK。